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一开始，我要播放一位姐妹佩影她的见证，见证题目是《丈夫肩膀下绽放的花朵》。我觉得这是一幅好美的图画。佩影是她丈夫肩膀下绽放的花朵。我们先来听佩影的见证。
我是丈夫强壮肩膀保护下美丽绽放的花朵，感谢主，进入婚姻班让我学到敬重顺服丈夫。我的婚龄有14年，前7年我们的争吵不断，当时还没有信主，我不了解上帝对婚姻的计划，因为我用世界的观念，以50:50，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你要做到，我才愿意做。直到教会姐妹把我带进学员传道会的婚姻班学习之后，我们的关系才有明显的改善。我与先生的年龄相近，准确地说，先生只大我1个月。他是家中的独子、独孙，备受奶奶的宠爱，母亲也不让他动手负责家事。而我是家族中的长女，从小亦有家庭聚会，所有的表兄弟姐妹都要听我的安排，依他们的年龄程度分配他们的家事。我们这样的组合步入婚姻之中，开始出现摩擦。先生是家里的小少爷，很多家事都不会做，而我常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求先生帮忙。虽然常常听先生抱怨我的口气不好，而我却觉得他的能力太差而轻看他。结婚4年，因邻居的邀请步入教会，听着牧师在台上的教导，妻子要敬重仰望丈夫，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当时心硬的我完全听不进牧师的教导。牧师对于丈夫的教导，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同样，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而先生也不认同牧师的说法，认为太太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的婚姻又吵吵闹闹的过了几年，直到认识的好姐妹把我带入学员，进到婚姻班，听到妻子的责任，首要是敬重，妻子要注意到丈夫，重视他，尊重他，喜欢他，仰慕他，敬重他，顺服他，称赞他，爱他，并十分的恋慕他。还有课堂中比喻的小故事，丈夫的权柄是上帝赋予的，上帝设立一家之主是为了保护我们，如同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会听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一样。我如醍醐灌顶般马上能理解上帝的心意以及自己不足之处，并且将这个小故事分享给先生。先生听了之后面部露出微笑，觉得自己的太太突然开窍了。经过婚姻班的学习，我与先生的关系得到非常大的帮助。现在我在凡事上都会先征求丈夫的意见，也教导小孩要尊重爸爸，家里凡事爸爸说了算。小智偶尔外食要吃哪个餐厅都是依爸爸的决定。我发现一旦家中顺序排位正确，就如同火车在正确的轨道上。若是遇到亲子教养问题，小孩跟妈妈赖皮耍赖时，我会请丈夫出面，在管教小孩方面变得更得心应手了。透过婚姻班的教导，学到敬重顺服丈夫是何等的重要，不止夫妻关系改善了，亲子教养问题也都随之迎刃而解。我不会觉得被先生制服管控，反而觉得我是被丈夫强壮肩膀保护下美丽绽放的花朵，有先生站在前方保护我， 而我也愿意成为先生的帮助者。感谢主，透过婚姻班的教导，现在我的婚姻变得更加甜蜜，幸福美满。小孩也因着父母关系的改善，脸上的笑容变多了，对家里的认同感提升，亲子关系之间有很强的凝聚力。感谢主，让我的生命如获新生。
嗯，好棒哦，如获新生。我听佩颖她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从以前轻看先生，觉得先生能力不够，能力不足，到后来开始敬重顺服丈夫，所以整个家庭都改变了。我邀请秀敏来跟我一起回应佩颖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呀、yeah, 我觉得她的见证好可爱哦。听起来是一个很年轻的姐妹。秀敏你说说看，佩颖之前她在婚姻里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想她最大的困难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进入婚姻一开始的困难，就是我们受世界的观念的影响。世界的观念就是一个自我满足的观念，就在婚姻里面我们要被满足的婚姻，而不是一个舍己的婚姻。那我就想到箴言29章18节那里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有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另外一个版本他说，没有神的引导，人民就放荡无羁。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真理引导我们，我们很容易随从自己的意思，或肉体的意思，或世界的意思。当我看到这个姐妹她明白真理，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才惊艳到幸福。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从这个观念出来的，就是没有神的真理之下所带出来的，就是我们生长背景的差异。他会认为我在家庭就是这样，所以你应该听我的，所以常常用命令式的口气要求先生。那我想在婚姻里面夫妻双方都不喜欢这样子被对待啦，就是都不喜欢用命令的口气，好像应该你要来帮我，所以先生也充满了抱怨。这个恶性循环会让他觉得轻看先生。虽然后来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彼此都不愿意顺服神，都觉得台上牧师用圣经的话教导都听不进去，吃不下去，婚姻还是充满了冲突。
是，所以一开始他们确实都是带着从原生家庭来的一些习惯或者一些看法。姐妹她说先生是家里的小少爷，什么家事都不会做，所以这个妻子就因为先生家事都不会做，所以里面就轻看先生，觉得先生没有能力。先生为什么从小都不会做家事呢？因为可能就是家人觉得你是男生，你不用做家事，所以他里面的一个认定，就是家事都是女人做，干嘛我做？我做家事，那贬低了我的身份地位和价值。所以你期待我，你要求我做家事，那是你有问题，我没问题。所以各自带着从原生家庭来的一些习惯，一些观念，来期待对方配合。最后真的就是吵吵闹闹。其实我相信一开始啊，两个人进入婚姻都是彼此相爱的，我想极少数的人啦，为了一些功利，为了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利益关系进入婚姻而没有爱。我相信绝大多数进入婚姻的人，男人女人都是有爱的，都是爱对方的，而且觉得对方可爱，觉得对方值得我跟他进入婚姻，用一生的时间我们要来建立一个家庭，在开始都是带着这样的憧憬，可是进入婚姻以后就发现，哎呀，我有太多的标准，太多的期待，对方也是，然后对方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的期待， 相对的我也没有达到，我也不愿意达到，或者我不愿意去配合对方的标准和期待，结果一定就是对立冲突，然后那个爱的感觉就消失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之间没有爱了，我再也不爱他了，或者我先生说他再也不爱我了。但是其实我们回到那个轨迹一开始，我们从这个轨迹里，我们看得出来在什么地方是我们跌倒了，那可不可以从那个地方站起来？就是我开始对他不满，他对我不满，我开始对他有要求，他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生气，然后我就开始否定他，我开始论断他，然后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就变得很糟，真的爱的感觉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追溯到从什么时候跌倒的，然后我们学习从那个地方站起来，这个部分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是拒绝改变，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改变，需要改变的是他所以呢，我们来做先改变的那个人。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看看后来佩影他是怎么改变的。好，那我要问秀敏，这位姐妹佩莹啊，她后来明白了什么真理？她做了哪些改变？
她明白了敬重顺服神赐的家庭最高的权柄，就是敬重顺服先生。她在婚姻班从一简单的一个比喻例子里面，她说如同醍醐灌顶，就明白了，而且他很宝贝的是他明白之后他就马上能够理解神的心意，所以他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当他听到真理他就能够吸收。他听到的真理是一个是敬重顺服神赐的权柄，另外一个就是妻子的责任，首要是要敬重，然后要注意到丈夫的需要，重视他，喜欢他，他一连串的哈，仰慕他，敬重他，我觉得他好可爱。
我请秀敏来说明一下他讲到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小故事，那个比喻是什么让他这样醍醐灌顶的？
就是他说丈夫的权柄是上帝赋予的，上帝设立一家之主是为了保护我们，就像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会听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一样，因为那个交通警察他是国家赐给他，或者我们说单位，就是他的服务的单位赐给他一个权柄，这个权柄他要用来保护百姓，保护民众过马路的时候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交通警察的指挥，是因为他会保护我们，我们只要听他的，我们就在安全的里面。所以这是上帝设立丈夫是我们的权柄，我们要敬重顺服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所以我在婚姻班里面我也强调，我们今天敬重顺服丈夫真的不一定是因为丈夫比我们聪明，他读的书比我们多，或者甚至可能在很多事情他的判断力比我们更好，都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哦。上帝吩咐我们做妻子的敬重顺服，是因为丈夫身上带着上帝赐给他一家之主的权柄，而当我们愿意敬重顺服丈夫的决定，或者丈夫的一些观点他的看法，我们当然是可以提出我们的观点看法，可是我们最后我们要愿意顺服他的最后决定。有的时候丈夫听听我们的意见觉得哎，你这个也很有道理，丈夫会改变他的决定，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那很好啊。 可是如果他听了我们的意见，他还是觉得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比较正确，那我们要愿意敬重顺服。当我们敬重顺服的时候，第一个，家里就和谐了，至少上面这两个领导者，就是爸爸跟妈妈，是一致的，是和谐的，这个好重要。所以家里的氛围就和平了，就不会是在一种紧张对立的里面。我觉得这是妻子顺服丈夫带来第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家里的氛围现在是合一的，是和睦的，小孩就有安全感。这个带来的祝福有多大，那个小孩就不会是很紧张很焦虑或者缺乏安全感。所以爸爸妈妈看法一致，意见一致，妈妈愿意敬重顺服爸爸，家里氛围就和谐了。第二，我们也就在这一个丈夫的，姐妹说强壮肩膀下面，我们就受他的保护。如果他做的决定最后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的后果，这时候这个男人他会挺身而出，因为这是他做的决定。今天如果都是你做的决定，你不甩他，最后不好的结果产生的时候，这个男人很有可能他就袖手旁观，他会说啊，那是你决定的，那你去收拾善后。然后我们女人就会觉得很没有被保护，我们就会觉得很受伤，觉得这个男人没有肩膀。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你尊重他的决定，当后面出了不好的结果的时候，这个男人他会挺身而出，负起责任的几率就大幅度的提高了。这位姐妹她就是听了这个比喻，然后她忽然懂了，她就发现大部分的事情其实不需要去争，哎呀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我就顺服丈夫就好了。结果她先生面部露出微笑，觉得自己太太突然开窍了哈。其实先生感觉到哈，你愿意尊重我的想法看法，其实这个时候先生里面是得到释放的，因为上帝造他做一家之主，当他不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他里面其实是挫折沮丧，他里面是非常没有成就感的，他是非常没有自信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个一家之主的位子还给他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能学习成为一位负责任的领袖。诶，
是。
好，那我最后要问秀敏，那你觉得佩颖他这样的一个改变带给他的婚姻和家庭哪些祝福？
我看到的是他的改变有一个我很喜欢，至少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一旦家中顺序排位正确，就像火车在正确的轨道上，它就是安全的行驶啊，不会翻覆。亲子的问题也得心应手了，因为它会让丈夫出面管教孩子，夫妻关系也改善，教养问题，我想是整个带来家庭的一个和谐。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是，它从里面愿意改变，而不是好像这个是一个律法我必须要去做。所以我会感受到他是一个很轻松很可爱，他说他不是被先生制服管控，好像因为这个律法套在他身上，然后他只能乖乖听话，而是他看到的是他里面真实的明白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位姐妹让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好可爱好柔软的贴近神的心意，所以让他能够惊艳到他是一个轻松充满喜乐不觉得委屈跟压抑。他也看到因为他跟先生的关系改变，所以孩子的笑容也变多了，家里的凝聚力也变强，所以整个看到是那个氛围的改变。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物质上的祝福，但是是一个整个灵里面的祝福，是家庭充满和谐是最大的祝福了。
是，所以各位姐妹请记得，你真的是你们家那个关键人物。当你的角色正确的扮演的时候，像佩颖说的，像火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一切 就都对了，你真的是你们家里面那个最重要关键有影响力的人，妈妈的位置站对了，爸爸就会自动归位，小孩也知道何去何从。而且他说，我不会觉得被先生制服管控，我觉得这真的是他的智慧哦。很多女人一想到敬重顺服，第一个想法就觉得我凭什么要被他制服管控，其实不是耶，你是甘心乐意愿意把自己放在丈夫的领导下去顺服去跟随，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谦卑非常有智慧的决定，这个不是软弱，这个不是卑贱卑下，我觉得那是魔鬼的谎言耶，让我们女人以为当我敬重顺服丈夫的时候我就矮他一截，其实真的不是，当你敬重顺服丈夫的时候，你的丈夫就成为那个有自信有肩膀的男人，我们谁都嘛希望不是吗，我们都希望先生是那个有肩膀愿意保护家庭的那一个男人，我想我们当初也是为了这个理由跟他结婚，所以透过我们的敬重顺服，他能够去成为上帝创造他的时候要他成为那个男性的样子。他说，我不觉得是被先生制服控管，反而觉得我是被丈夫强壮肩膀的保护下美丽绽放的花朵。我要问姐妹们，你这样看你自己吗？你觉得你是那一朵美丽绽放的花朵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好憔悴哦，哈，我被这个家庭我被这个婚姻磨的，我已经失去了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貌美，但是其实你可以改变呢，如果你愿意尊荣你的丈夫，然后你的丈夫因为你的改变而去成为那个有肩膀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感觉你是那一个被保护美丽绽放的一朵花耶，好美哦，我都觉得这个姐妹我还没见过她，但是我真想哪一天见到她的时候，我相信她真的就如同她自己说的，她是那朵美丽绽放的花朵。其实上帝造我们每一个女人都要这样美丽绽放，那我们需要站对位置，我们需要扮演好上帝要一个妻子母亲扮演的角色，这个里面是辛苦是需要付代价，但是最后你会发现是绝对值得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这一题我先来读一下，稍微有一点长，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更多了解这个姐妹她遇到的困难。她说，过去约10年的婚姻，我有很多的伤害，先生对我的态度是不沟通情绪，不处理关系上的问题，他的个性是自大骄傲以自我为中心，他一直在逃避不面对很多事情，让我气愤加无力感。我当然也是会愤怒，对他言语暴力，对他口气不好，这也是我不够成熟的地方。一周以前被揭露他订婚后有出轨，更令我受伤的是他在面对时缺乏真诚悔意及承担的态度，他用一种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的态度来逃避道歉，不面对并且没有做弥补。他利用我对爱的专情包容期待爱这个家来操纵我的情绪10年了，他很容易去博取别人对他的喜爱 同情跟信任，他很重视自己的形象，很怕别人怎么看他，很怕得罪外人。我想这位姐妹的意思就是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只是他都不在意我，有这个意思。继续他的信里面说，我们交往九年都很正常，是结婚开始才出现很多我看不到的一面，我才发现我婚后是渐渐认识他，仿佛自己的牺牲奉献是个笑话。原来他一直不是我当初以为的那个负责任、包容、爱家的人。我发现我结婚十年，长期内耗也十年了，要停止内耗了。我想是神要我看清楚全貌，让我清醒的。过去我的方向是要在他身上找到很多的爱，但我现在知道他没有能力给我。我知道我要的爱是要寻求上帝给的，而不是世俗的人。我很需要被帮助脱离这个有毒的关系，我需要力量回归到自己身上，收回对他的牺牲奉献的爱。他需要成熟长大和学习如何爱人，我也需要跨出下一步了。我需要修复医治我自己，重生，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好，所以秀敏听得出来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也觉得他不能再期待从先生身上得到爱，他要从神身上得到爱，所以他应该收回对先生、对这个婚姻的牺牲奉献及爱。他要让先生自己去学习长大成熟，但是这个姐妹她觉得她自己要来先修复自己的问题，先来成长。好，那我们可以给她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读她的信觉得她辛苦了，好辛苦。我要先肯定她，就是她也承认自己会用愤怒、言语暴力对先生，承认自己的不够成熟，对家庭也是充满了爱的专情、包容、期待爱这个家。所以肯定姐妹你过去所付出的。姐妹讲到现在她知道她过去会想要从先生得到很多爱，现在她知道先生没有能力给她。那我真的说没错，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不是从先生身上得爱，而是真的就是要回到神的里面。但我觉得要明白这一点，不是一种好像放弃，觉得啊，算了，这个人没办法给我，那我转向神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消极、比较逃避式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应该是真实的去认清楚真理。所以这个姐妹说，我想是神要我看清楚全貌，我也说对，你要看清楚全貌，但那个全貌是指是真理，而不是哦，我认清这个人了。我觉得是真理。他说神要他清醒，姐妹没错，我们要清醒过来，我们要知道真理的方向在哪里，而不是用我们的方式认为对方都对不起我，对方都有问题。我们会在关系上有这些冲突，有这些我认为很像迷路、迷失方向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不明白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那我们只想在婚姻里面得到我们想要的，或者我们只看到先生对不起我的地方，例如像这个姐妹说先生不愿意沟通，不处理关系上的问题。大部分的男人好像太太都对先生有这一点的不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男女认知的差异，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女人比较会处理情绪上的问题，或关系上觉得有些冲突，我们会想要去解决，比较着重在情感的部分。可是男生会觉得这一件事情很麻烦，你要我沟通，他不知道要怎么沟通，所以他的表现就是比较容易是逃避。如果我们不清楚 男女的差异，或上帝本来设计男生跟女生的不一样。但我也要说，有些男生他是比较细腻的，那我觉得这是另当别论哈。我们要知道，大部分的先生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去沟通，他的沟通显出来就是一个冷漠或逃避。我觉得要接纳，而不是用我们自己女人的期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其实我们硬要用我们的方式去逼他沟通，逼他处理，这个也是自我中心的。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态度。通常就是用你应该要怎么做，就定罪他，强迫他。其实前面那个见证有提到，上帝给妻子的责任是要去爱先生，接纳先生，尊重他，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稳定，这些是我们成为一个帮助者该做的事。
是在婚姻班里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哈，就在这里重复一下，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士来问我先生，她说李哥怎么办，我先生不愿意沟通哈，跟今天提问的这个姐妹遇到的困扰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女的说我先生不处理，她都不处理问题，她就把事情摆烂。那我先生就说，我觉得你先生有处理耶。这女的吓一跳，说没有耶，我先生是都不处理问题的，他就逃避，他就好像假装没那回事，他都不处理问题，不沟通。我先生就说，我觉得你先生有在处理，你先生处理的方式就是不处理，你能接受吗？哇，这位姐妹哈，她真的愣在那里，她想了几秒钟，我先生不处理就是他的处理方式，我能接受吗？确实是这样子啊，有一些事情你如果很急着要去处理它，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冲突。可是如果你摆一摆，让大家都冷静下来之后，你再去处理，搞不好就容易多了。这个姐妹也是非常内心柔软受教，她说对，她先生真的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先暂时不处理。所以那一天她就跟她先生说，老公，我错了，这些年我都误会你，因为原来你的不处理就是你的处理方式。他先生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说那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有180度的大转变，然后有非常大的突破。不久之后，这个男人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去教会，大概半年之后，这个男人就在教会里面受洗。我们是在某一个场合里面，这个太太遇到我，她就把她先生拉过来，然后就不断地跟她先生说，老公，他就是我们的恩人，说我哈，我是他们的恩人，其实应该不是我，应该是我先生哈。可那次我先生没有跟我在一起，他才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他的先生站在旁边，一直点头微笑，说对，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完全的大突破，就是当我太太接纳我没有立即按照他的意思去处理问题，他接纳我不处理就是我的处理方式。当这个男人感受到被接纳，他就觉得松一口气，他没有被逼着要用他做不来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问题和情况。所以我想刚才秀敏讲得很对，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太能够按照女人处理情绪的方式来解决，他们是比较不去那么敞开的说出自己的感受，或者当你说出你非常强烈的感受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种被定罪、被要求，你在给他压力，所以他就更退缩，那就会被我们解读成他逃避问题，他不爱我，他根本都不爱这个家，都是我在付出，你看他连谈都不愿意谈，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可怜的受害者。所以这位姐妹你辛苦了，这个也是很多女人在婚姻里面遇到的瓶颈。秀敏，你要给她一些鼓励。
觉得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看对方，包含后面他说先生做错事情也不悔改，那我觉得那个悔改不是我们要求来的，而是圣灵的工作。他也可以因为你的强迫做一个表面的悔改，那我想做太太的也不满意啊，也不买单，这样子觉得你都没有诚意。所以我看到的是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就像圣灵现在也尊重这位姐妹的自由意志一样，就是你可以选择饶恕或者是抓住先生的错不放，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我想神也不勉强你，但是这两条路最后你所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你内耗，如果选择不饶恕就是一直在内耗的里面，所以那个内耗不是因为先生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里面一些错误的信念或错误的方式让我们不愿意放手，我觉得内耗是来自于自己，所以鼓励这位姐妹来真实的认识神，学习饶恕，婚姻是要学习饶恕，学习舍己。你说要重生，我觉得真正的重生是要饶恕，有舍己才能重生。你说要解决那个有毒的关系，对不起，我要说那个毒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以为别人有毒，其实是我们充满了毒，所以才会有毒。真的是鼓励姐妹来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自己要学习长大成熟，不是只有先生要学习，所以要修复抑制自己，或者这位姐妹说停止内耗，我觉得就是要我们学习来信靠主，我们学习来怎么样去爱先生。
是，我最后要鼓励肯定这位提问的姐妹，我觉得你很棒，因为我认为很多人跟你一样在婚姻里面好像觉得被卡住，然后觉得很痛苦，可是你愿意提出你的问题，还写一封很长的信进来寻求帮助，我觉得这是你非常棒的地方，你是很有行动力的人，你是愿意解决问题的人，而且你说是神让你看清楚全貌，就是你不能再期待从先生身上得到你要的爱，这个观察真的是太正确，太有智慧了，没错，我们都不能期待从配偶身上想要得到我们需要的爱，我们必须从神那里得着这样的爱。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放弃婚姻，你很棒的也是，你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你要离婚哦，你先生也没有提到要跟你离婚，所以其实你们俩都很棒，你们比很多人已经真的是做得更好，更对的了。我们鼓励你来经验上帝对你的爱，以至于你里面被神的爱充满以后，你可以转过来向你的先生孩子付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好，谢谢，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今天最后一题。我们来看今天下面的一个题目，一位姐妹她说，我家老公不信主，他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对钱看得很重要，除了孩子的学费，他一个月才给我几百元，那我想因为这应该是在大陆的姐妹，所以是人民币几百元，我们是和婆婆一起吃住的，我要怎样才能让我的老公明白养育四个孩子，投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存钱给孩子盖房子呢？好，所以我在想，从他这个短短的提问里面，这位姐妹的先生非常辛苦工作，他们有四个孩子， 姐妹是跟婆婆住在一起，先生在外地工作赚钱养这一大家子的人，哇，真的是很了不起，很有责任感，很辛苦。但是言下之意，先生想要把赚来的钱存起来，将来要给孩子盖房子。但是姐妹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小孩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一栋房子，小孩最需要的是现在我们能够舒服的过生活比较重要。你给我每个月的钱太少了，其实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好，那秀敏，我们怎么样来鼓励他？
我想我不知道我这样回应有没有打中这个姐妹的需要，但是我看到是一个更迫切的东西，就是先生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我觉得夫妻需要同住，全家需要同住，金钱还是其次的问题，我觉得是全家同住在一起，孩子需要跟爸爸妈妈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比较重要。另外他说先生很看重钱哦，就是好像对钱看得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先生觉得说我赚钱也是为了孩子家庭的目的，太太认为那你首当现在是投资在孩子身上，他们的花费比较重要，所以我想是观念上的不一样。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要同住在一起，你才能够有真实的互动跟沟通，或者是一些处理的方式，你必须要住在一起。另外我在想，因为他们是跟婆婆住在一起，吃住都包嘛，所以可能先生也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钱，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脱离跟父母同住，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结婚有自己的孩子，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家庭，所以在独立的家庭里面你去分配这些金钱的使用是比较更实在的。
是因为这位姐妹我认为她是住在大陆，那有一些当地的情况可能我们也不是那么样的理解，不过我从这位姐妹的分享里面，我看到她的先生是很有责任感的，她的先生也是爱家爱孩子有养家。我想这位姐妹你可以更多的肯定赞美你的丈夫，尽量不要因为钱的缘故破坏了夫妻美好甜蜜的关系，这样听起来可能你们也是久久才见一次面。所以刚才秀敏提到的夫妻能够同住，其实可能应该是你更明确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我们要沟通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全家住在一起。要么就是老公你回老家跟我们一起住在一起，你在这边找工作，那不然就是我们搬过去，不知道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少，可是我们可以为这样的一个目标来祷告。当然如果婆婆没有办法自己生活，那是不是婆婆也一起搬过去呢？或者婆婆可以照顾自己，就是你们这个家庭是可以独立生活，那是最理想的。我倒是觉得爸爸妈妈感情融洽，全家和乐住在一起，那个才是真正的幸福。至于说孩子读什么学校啊，有没有去学什么才艺啊，或者其他这些，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家庭的气氛是和谐，是相爱，大家在一起是享受彼此很快乐的，这个确实比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或者小孩读什么样的学校受多么高等的教育甚至有多少物质的享受是来的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会鼓励你先寻求全家可不可以住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比较迫切比较优先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